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这里是芯片揭秘，我是幻石。今天非常开心，我邀请到了上海沃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徐梦雨徐总，请徐总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上海沃顿的徐梦雨。我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来到公司了，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有大概4年多的时间，前面有个3-4年的时间也是在从事相关的这块的工作。
好的，徐总你好。看你们公司的简介里边有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说让比特驱动瓦特，能不能跟我们解读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们公司最早的时候一直在做信息化，那我们有做很多车企和飞机上面的一些信息化系统，一开始呢都是我们叫比特，其实就是信息流。我们信息流这块呢一直做得不错，后来呢从19年开始呢做两大电网的生意，然后一直在里面也是做信息系统相关的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物联网安全，然后跟信息系统打交道，从这个电网呢逐步现在演化到用户侧的新能源领域。那新能源领域我们也是专注在数字化的部分，它去驱动的这些电池啊、 PCS 啊这些工作，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电流的流动的，那我们电流里面叫瓦特嘛，那其实我们这个概念就是这么来的，通过信息化的数字的手段去控制瓦特流的一个流动，
让电网更加智能的感觉。
对，就是智能电网，所以我们叫做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合作伙伴嘛。
对，所以我也看到您这边好像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合作伙伴。
对的。
所以我能不能请教您，作为一个产业从业者，可否客观地评价一下我国的电网现状，它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我国的电网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现在的整个电网是非常智能化的了，从发电侧、输电侧到变电侧、配电侧，其实相对于都是智能化的，尤其是我们的输电侧的特高压的建设，能够把西电东送，把很多电力的流转给运转起来。但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数字化的系统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像调度的系统、配电的系统在里面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电的流速其实是光速，任何的电力它都是要平衡的，因为电它不是由发了之后再被居民用，而是用了之后再被发出来，其实叫需求拉动的电力的产生。那这个里面就要做响应、平衡和各种的调频。我国两大电网的电力系统已经非常的健壮了，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每家每户，无论你是住在山顶上还是住在山脚下还是住在很偏远的地方，每家每户都通上电了。
这是过去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最有成就的之一了。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新能源，您觉得我们目前的新能源储能技术和我们电网之间的整合做得好不好？我们还有哪些难点要去突破？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前面我们电网建设是非常的完善，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电力还是来源于我们的火电，它的本质是煤炭嘛，所以它并没有那么清洁。所以呢我们的3060计划也提出了我们要去碳中和、碳达峰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的新能源其实是有风、水、光、氢等等各种组成的这种新型的无污染的能源来供给的，但这个能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分布是特别的广泛，那对电力的调度和配电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怎么更好的去把这些新能源当成电力运营的一个主体，逐步的让火电变成一个紧急情况下备电，这样的能力呢我觉得是刚刚开始起步，其实从去年今年才刚刚开始起步。今年呢像光伏并网也是刚开始做，储能的并网其实到现在还没开始做，只是大家开始建设。未来我预测的一个可能性的手段是更多的通过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电力的平衡，通过经济的波动或者是电力交易市场来让整个电力新能源的交易变得更加的有趣，更加智能化的去调节。
谢谢您给的一些建议。回到您的公司，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最具信心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什么项目你们觉得目前来说最赚钱，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二？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的项目现在如果要分的话，其实分两大块，我们叫网内业务和网外业务。网内业务很明显就是做电网的生意，无论是国家电网还是南方电网，去做它的配电数字化相关的业务。第二块呢，就是网外业务。我们其实网外业务从今年开始重点关注新能源，是帮助新能源的企业、投资方、集成方，甚至是运营方，去帮他做到数字化的管理。那我们今年推出的一款产品呢，叫我们雾盾的能源管理的系统，但是它其实不是在大家在云平台上看到的一个系统，它是在设备级，就在储能柜或者是储能调度的最近的现场去作用的这么一个系统。行业里面有叫 EMS， 我们也叫能量管理单元 EMU 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是我们今年在网外业务主推的一款产品了。
那这款产品目前市场竞争激烈吗？
相对于整个储能里面的话，其实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激烈，因为储能里面可能整个供应链它是要分级的，现在可能是从电芯一级一级的往上。数字化的系统呢，我觉得今年也是刚起步的阶段。
我还想再请您讲解一下，做 EMS 这款产品它的门槛在哪里，难不难？
EMS 系统呢，本身你说它的业务交互的门槛呢，我认为不是特别难的，只要做过数字化的，把业务领域知识弄懂了之后，其实它其实是不难的。但是呢，我们在里面做了几个用户关注的点，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设备要投在现场，投在现场了之后，我们要让用户的收益最大化，就一定要保持这个设备极致的稳定性，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原来做电网生意积累的一些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具备一些实时响应的能力，因为有些决策和指令下来之后，你要以毫秒级的一些响应来做执行，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点。第三个呢，现在储能的所有的供应商，有 PCS 的，有 BMS 的，甚至有空调的，有各种各样的供应商呢，数量非常的多，协议又非常的复杂，你怎么把这些协议变成一种通用的，对于云端所有人不变的一种协议，而不是让用户去集成去使用，这几点是比较重要的。那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公司的强项，因为这个东西要被远程控制，或怎么让它调度的过程中能够是安全的，而在互联网的运行中它能 over 在互联网内网里面，而不是一个完全暴露在互联网上面，这样的一个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听起来其实客户顾虑的点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因为您的这个产品涉及到了它的供应链的问题，然后还要涉及到它日产生产的问题，还涉及到能源管理问题，客户会放心吗？会不会对安全可控会带来一些顾虑？你们遇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要分阶段，我们现在在工商业储啊，或者是家储这两个上面呢，可能客户他现在还没有特别关注安全，尤其是信息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大储更甚者就在电网，是把信息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一旦被控制了之后或者被劫持了之后，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损失。但我相信啊，未来在几年的发展下面，工商业的储能基本上每个工厂或者是整个环境中的时候，安全问题一定会受到关注。
所以你们会在这个方面做什么布局吗？
我们现在已经在安全方面做了布局，给到客户的每一台 EMS 里面都内置了我们的安全模块，而且是免费提供给用户的，
提前替客户考虑未来。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交流了这么多啊，不知道徐总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外发声或呼吁的？
我觉得储能和新能源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赛道，未来至少在10年里面，我们会预计到它是一个中国新的经济飞速的一个增长点。尤其今年工商业储能是今年的元年，储能的发展呢，就像当年刚起步的房地产一样，有着非常猛的趋势。
对，这个像当年的房地产，我相信这句话太具备想象空间了。也希望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如徐总所期待的一样，我们大家都能在这个浪潮中分到一杯羹，取得一些收益。谢谢。
谢谢。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